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系列第十二课，亚波罗牧师将谈的是《民数记》。以圣经编年史的角度而言，《民数记》是出埃及记的续集，而《民数记》绝大多数的篇幅都在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亲爱的朋友，神的子民只有因着信靠神和他的应许，以及顺服他的话语，才能够不断的前进。让我们这个时候预备心，愿慈悲怜悯我们的神眷顾他使用的仆人，高抹我们的耳，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来学习民数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回头观看以色列人在被你拯救之后所经历的上上下下的属灵的起伏之后，求你保守我们能够专心看着你，信靠你，以他们为鉴戒，不走类似的路。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本书的介绍。首先关于书名，本书的书名是来自于旧约圣经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原因是在第一章和第二十四章分别进行过两次人口普查，这个名字倒也恰合。不过本书的希伯来文名字 Bamidbar 是本书希伯来文第一句话的第五个字，意思是在旷野，其实更适合本书的内容。民数记记载的是在神与以色列人立了西乃之约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38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描述了以色列人信心的跌倒。关于作者与日期，传统都认为摩西是本书的作者。首先本书中有关于摩西写作的记载，然后一般人也认为圣经的头五卷书摩西五经是一个整体的记载，是出于同一作者的手笔。对摩西的作者身份最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摩西为什么用第三人称说摩西说等等等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摩西能不能自己写自己说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许多神学观点保守的基督徒也承认这句话可能是后人的添加或评论，但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在于相不相信有从上而来的圣灵的默示。如果相信有的话，那么摩西写的就不是个人的回忆录，而是一个客观的神学历史，他自己只不过是当中的一个角色而已。因此摩西完全有可能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在神所写的历史当中的参与和作用，而且他也可以不带骄傲地写出自己的长处，正像他曾经谦卑地写出了自己的缺点和失败一样。所以我们的结论还是摩西是本书的主要作者，因此写作的日期应该是在出埃及的1446到入迦南的1406年期间。关于民数记的内容，它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到迦南地的边界摩押平原途中所发生的事，主要是讲从埃及地被救出来的以色列人因为对神不信靠，发怨言，背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西乃之约，因而这一个团体丧失了进入 应许之地的权利，只有他们的子女能够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在民数记当中又颁布了一些律法，与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当中所颁布的思想完全一致，都是强调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以及作为神的子民必须要活出与之一致的生活来。关于本书的神学思想，首先神把被他拯救的人组成一支他的军队，要在地上完成他的使命，包括惩罚不义和拯救世人。然而这第二点就是神的子民在世界上所能行的多远，是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信靠神。出埃及的那一代的失败，甚至包括摩西这位伟大的先知和神的仆人他的失败，说明违背神的命令一定会带来神的愤怒。不过第三个方面就是神不会因为人的无信而违背自己的诺言，他最后会通过在下一代里面兴起新的信靠他的人而成就他自己的应许。摩西没有做完的事，神会兴起约书亚来完成。第四条是通过巴兰的事件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和掌管并不局限在以色列一个民族当中，虽然他的启示主要是通过他们，而与神相通的做神仆人的人，如果有个人品格的缺失，会给神的国度带来损害，也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然而神最终的旨意依然会成就。关于民数记的所谓特殊难题，就是那个民数的问题。本书中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当中男丁的数目有60多万，这个数目使得以色列人的总人口超过200万人。有许多人觉得如此众多的人口与当时其他国家的人口，尤其是迦南的人口对比是太多了，而他们要出埃及在旷野中行走和生活都是极为不可思议的事。包括许多福音派正统信仰的学者也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小10倍才比较恰当。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些反对的理由，以及是不是可能有回答。第一类的反对理由是希伯来文当中被译为1000的那个字 Aleph 复数 Alephim 有多重的含义，一种是1000的意思，一种是族长的意思，一种是家庭的意思，甚至还有一种是一个军事单位，比如就像一个千夫长所领的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营的军队。这样如果把 Aleph 这个字理解为族长，那么比如西缅族的59300人就是59000加上300，就可以被解释作59个族长加上300人，这样就可以把人口总数降低大概100倍。第二种可能是把那个 Aleph 理解作族长和1000双重的含义，这样呢西缅族就是58个族长加上1300人，这样就会把总人口降低大概10倍。第三种可能是有人认为那个千应该被解释作家庭，而最后的两位数则被认为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这样西缅族的59300人就等于是有59个家庭，平均3个人一家，而总数的603550人，也就是说603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有5个人，这样男人的总数就是差不多3000个人，这样会把人口总数降低大概200倍。对于这一类反对理由的回答，首先第一条是承认 Aleph 这个字确实是有多种的意义，但是在民数记里面是一致被理解作1000，因为这里面不光算了各个部族的数字，而且还把它们加在一起，首先把3个部族加在一起形成东南西北各自一个军团，最后又加在一起算了一个总数，每一次加的时候那些从百位上面化零为整进位到千位上面的都是和以前的那个千是加在一起的。第二条就是 如果我们把各部族的人数这样减少，那么算总数的这些地方就要被理解作是后人所犯的理解错误。但是这样的经文有不止一处。第三点是，如果总数降低到100倍之下，那么一个总数只有3000多个男人的一个群体，怎么会被埃及人认为是可怕的呢？他怎么能说他们多的比我们埃及人还多呢？最后一点是，在出埃及记12章37节叙述以色列人开始离开埃及的时候，也说男人的总数是60万。民数记11章21节，摩西在怀疑神从哪里找来这样多的肉给以色列人吃的时候，也说一起走路的男人有60万。出埃及记38章25节26节，让以色列人在建立会幕的时候为个人献赎价的时候，也说了总人口是603550人，而赎价的总数呢是100他连德加上1775舍克勒的银子。因为一个他连德是3000舍克勒，而每一个人应该出的是半个舍克勒，这样算起来所赎的人的总数也正好是603550人。经文如此的前后一致的见证，要求我们去接受 Aleph 的意思，就是字义的一千。反对的第二类理由是说，这些数字可能是象征性的，是以色列人有的时候爱用的所谓数码解字。因为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同时也可以被当作数字来解，因此原则上我们可以把每句话里面或者是每个词里面各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得到一个总数，而有人认为这个总数是有象征意义的。比如以色列人总数的603550人可以被分作603和550两个数字，而603这个数字呢，正好是1章2节当中以色列全会众这个词组当中希伯来文字母所代表的数字的总和，而550呢，则是1章3节当中凡以色列中能出去打仗的这个词组的希伯来文字母的数字总和。对于这类反对的理由，回答很简单，数码解字主观性太多，也无法解释全部的细节。第三类反对的理由是说，以色列如果当时有60万人的军队，就大大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国的军力，比如埃及和几百年以后亚述在讲述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军队的总数也只不过是几万人，而抢夺的俘虏也就是几百人，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也只不过是把上层的几万人给带走。所以如果以色列当时有60万人的军队，首先他就不再是一个小国，那与圣经说拣选他们是因为他们弱小好像有矛盾，还有一个他们又何必要怕迦南人呢？对于这类理由的回答是，首先圣经说的是有60万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人，并不等于是说有60万人的军队，实际参与打仗的人数也只不过是几千上万而已。其他国家如果像以色列这样全民皆兵，每一个成年的男人都统计当兵的话，他们的军队也会更多。神说拣选以色列是因为他弱小而且应着镜像，弱小是因为他的起源只不过是从一家人开始，应着镜像是他们以后向神表现出来的特征，这一直就使得他们是成为弱小。而且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在文化上是落后于迦南人的，他们是属于后青铜文化，而迦南人当时已经开始进入铁器文化时代，所以这个弱小不一定是因为数字。还有他们怕迦南的所谓巨人，是每一个个人都害怕，一群的小个子也会怕一个大个子，就像以后的哥利亚的情况一样。所以这个总数多并不构成问题， 埃及人为他们头疼，迦南人被他们吓得要死，一定都是因为这个巨大的数字。第四类反对的理由是从实际设想出发，认为如果要把200万人排成一队然后一起行军的话，光排队的时间就要花一天的时间。还有圣经里似乎要他们到营外面去出工，可是这走路也要走一天，那怎么能憋得住呢？对于这一类反对的回答是，首先这么多人如果要排队一起出行当然是很复杂，但是他们所花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得到的命令信息传递的时间，以及他们要排的队有多宽。如果全以色列都同时看到帐幕上的云或者是火抬起来，那么就一起开始行走的话，那么这个信息传递根本不需要时间，而且他们所走的路在西乃和在外约旦都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平地，他们完全可以是排很宽的队向大军方阵按照次序一起走，这样就没有什么时间的问题。另外所谓到营外出工，首先这是申命记23章12节才给的命令，而申命记是在以色列马上就要进迦南之前在摩押地摩西所颁布的命令。也许这正是对以前的一个问题的纠正，说明以前并没有这个要求，而且这个命令不会被执行得很长，因为以色列人一旦进入迦南地之后地形不一样了，那么驻扎的方式可能就会有所改变。就算是这个规则在当时有所实行，考虑到以色列人当时实际上是分成13个营，而60万男人分到13个营当中，每个营就只有4万多人，考虑到总人口是这男人总数的大约4倍，但是每户又差不多4口人，所以大约就有4万户，每户住一个帐篷，这样一个营就是200个帐篷乘200个帐篷的一个正方。而如果每个帐篷是3米乘3米，而帐篷之间间隔是2米，这样每一个帐篷就占地5米乘5米的话，那么一个营地就只不过是1000米乘1000米的一个方阵，而就算是从中间走出来也只需要走500米就可以出营地，根本用不了所谓一天的时间。那些这样想的人都是用西方现在的生活方式来衡量古代东方人所住的拥挤的状况，把那个文化的眼镜去掉了，那么这就不算是一个问题了。第五类的反对是，以色列人不可能在400年之内从70个人就发展成为200万人。对这类反对的回答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建立好数学模型证明在数学上这样的转变是可能的，只需要每对夫妻在20到60岁之间生6个孩子，那么经过430年之后70个人就会变成200万人，只要条件合适，数学上这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人口的发展是一个有非常奇特的规律的现象，在数学上叫做非线性过程，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人口可以迅速的增长爆炸，就像是蝗虫的虫口爆炸造成蝗灾一样，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保持相当平稳甚至下降。这个控制权我们基督徒知道是在神的手里面。第六类的反对的理由是，两个接生婆不可能管100万女人生产的事情。回答是，这两个人乃是行业的工头，是在埃及18王朝时候那些壁画上表现出来的任何行业都有的，他们手下肯定还有很多的接生婆由他们来组织，所以这也不是一个问题。第七类的反对理由是，在民数记3章46节讲到以色列人中的头生子是22273个，这20000个左右的头生子人数太少了，大概总人数应该降低10倍才对。问题在于这一段的上下文是要把这些头生子比利未人多的那一部分花钱赎出来， 因为逾越节的缘故，所以以色列人的头生子都应该属于神，而神用利未人来替代了他们。没有能够替代的，就应该一人花半个舍克勒的银子来赎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38章里面，有603550人，就是所有被统计的以色列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人，每人都付了半个舍克勒的钱给会幕。所以出埃及的那一代等于把每一个人都赎出来了。这些还需要被替代和赎出的头生子，一定是在出埃及以后才降生的。而且考虑到60万20岁以上的男人当中，差不多有20万20到30岁之间的，2万是新婚的，那么他生出2万个头生子来，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正好合适。第八类反对的理由是，民数记11章里面神让风刮来的鹌鹑，如果在营地这样大的范围内堆在地上，形成2肘高的一堆，其数量之多是不可思量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能的。回答是，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就会发现他讲的不是这些鹌鹑在地上堆到2肘高，而是他们被风刮的只能飞2肘高，所以很容易被以色列人抓到，所以这也不是一个问题。第九类的反对的理由是，在埃及的西乃半岛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出埃及者的遗体或者是遗物。有些考古学家说，如果真的有200万人，我们一定能找到某些东西。对此的回答是，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找到。因为人们能自由的在那里做考古的时间，只是在1967年以色列在阿以战争当中占领西乃半岛，直到1982年把它归还给埃及之间的15年的期间。而且所考察的出埃及的南路，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首先，我们不应该从沉默当中读证据，因为还没有找到就去否认已经找到的圣经的文字根据。总体来说，圣经考古学的证据既不能被当作用来证明圣经的准确性的，也不应该被当作用来否定圣经的准确性的。这是因为这些证据的稀少和不全备，圣经考古学只能被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并且印证圣经的文字证据，但是从来也不应该被用作反对或者否定圣经的文字证据的资源。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过的人最后多半都会失望。第十类反对的理由是说，迦南的那些城市比如耶利哥都很小，最多只能住1000把人，为什么会让一个上100万人的大军感到害怕呢？对此的回答是，对于再多的人，耶利哥那样又高又厚的城墙使得它依然是易守难攻。而且考虑到耶利哥在地理上的战略地位，以及这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头一仗，就更说明这一仗的重要性。第十一类的反对是，古代人常常有喜欢夸大自己历史的事情，比如把人数增加，把年岁提高等等。对此的回答是，古代人再喜欢做的事，只要其中有不道德的因素，而圣经的作者有圣灵的掌管，所以就不应该去做。第十二类反对的理由是，这么多人生活居住都极不可能。回答是，圣经里所表现的这么多人能够出埃及过红海，在荒漠里生活40年，一直到进入迦南，能够不毁灭他们的城市，还能够占有并且居住和使用别人种过的葡萄园，住别人住过的房屋，所有这一切都被表现作是一个神迹。本来它就应该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的引领下被成就了。这最后一类的反对，其实才表现出所有这些反对的核心思想，就是理性主义的人能不能够 相信并接受神所行的一件大神迹，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一的事件。愿神赐给我们一颗信靠神的话语的心。以上我们所讲的是民数记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民数记一共有36章，可以分作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第一到十章，其内容是训诲。这里面讲到的是对出埃及那一代的预备，包括第一次数点民数、安营和行进的次序，以及神以云柱和火柱引领。第二个主要部分是11到21章，其内容是试炼和管教，讲的是出埃及那一代信心的跌倒，包括发怨言、派探子窥探迦南地40天、在加底斯巴尼亚的不信、神的惩罚、老一代之死、在旷野漂流40年、摩西的犯罪、米利暗和亚伦的离世，以及铜蛇事件。第三个主要部分是22到36章，其内容是训诲，是对进迦南那一带的预备，包括讲到巴兰和他的驴、再次祭奠民数、律法和训诲、新领袖约书亚、起初的胜利和疆土的划分。民数记的主要人物是摩西、亚伦、米利暗、可拉、约书亚和巴兰，关键词汇是预备、祭典、怨言、漂流、引领和训诲。民数记全书可以说讲的是不信的后果。以上讲的是民数记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到十章内容是训诲，是对出埃及那一代的预备。11到21章是试炼和管教，是讲的出埃及那一代信心的跌倒。第22到36章是训诲，是讲的对进迦南那一代的预备。下面我们来看内容摘要对于第一部分的介绍。第一到十章是对出埃及那一代的预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了关于在会幕里进行敬拜的训诲，这些训诲记载在利未记里面。自从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时间已经过去了13个月。民数记接续出埃及记，记载希伯来人从西乃山到迦南应许之地历时40年的漂流之旅。开头十章专讲对百姓的预备，通过第一次祭奠民数得知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丁一共有603550人，据此可以推断此时以色列的总人口超过200万。神亲自安排了各支派的安营次序和行进计划，指教利未人如何支搭、搬运和拆卸帐幕，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指导。第一个逾越节也在旷野中度过，日间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表明神的同在和引领。当队伍起行的时候，耶和华的约柜行在他们的前头。以上是内容摘要对于本书第一部分的总结，下面我们来根据本书图表对这第一部分进行稍微仔细的解释。民数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10章，内容是对出埃及那一代的预备，方式是训诲，特点是祭奠民数有603550个男丁，地点是在西乃，时间是1个月。在这10章当中，第1章到第4章讲的是数点民数，其中第一章所做的是全民普查。首先神命令把每一个族都设立一个首领，然后再把每一个支派的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子的总数都统计一下。统计的次序是先从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开始，然而以后就不是按照以色列众子出生的次序了。排列的次序似乎分成4个组，以利亚的儿子流变、西缅和他的使女希帕的儿子加德在一起形成第一组，这一组都可以算作是利亚的子孙，以以色列的血缘的长子流变为首。然后以利亚的第4个儿子犹大 和他在第二轮生的儿子以撒迦和西布伦合在一起，形成第三组。这一组也都是利亚的子孙，以实际的长子犹大为首。这是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因为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发生淫乱而丧失了长子地位，而下面的两个弟弟西缅和利未则因为屠杀示剑城的居民而丧失了继承的权利，最后第四个儿子犹大则得到实际的领导权。虽然以色列在最后则按立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来做长子的地位，然后以拉杰的儿子约瑟，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各算一个支派，和拉杰的另一个儿子便雅敏合在一起，形成第三个组。这一组都算是拉杰的后裔，以被暗立的长子以法莲为首。而马拿西呢，在以后分地的时候得到双份的地产，算是分地的长子。最后以拉杰的使女毗拉的两个儿子但和拿弗他利的后裔，加上利亚的使女希帕的儿子亚舍的后裔，形成第四组。这一组里面有两个可以算作是拉杰一派的后裔，有一个可以算作是利亚一派的后裔，但是这两个拉杰派的后裔是人数最多的，而亚舍呢却是利亚派后裔里面人数最少的，所以作为平衡近似的这一派也可以算作是拉杰的后裔。所以这里面包含着非常巧妙的政治上的平衡，有两个组是利亚的后裔，有两个组算是拉杰的后裔，让他们在亲族之间互相照应，免得起内讧。最后统计出来总数是603550名男丁，利未人没有算在当中，因为他们被特别的数算，专门属于耶和华。如果说第一章是全民普查，那么第二章则是安营扎寨。这一次把前面统计里面所分成的四个组分别设成四个军营，以驻扎在会幕的哪一边来分别，东军是犹大营，南军是流便营，中心呢是利未营，西军则是以法莲营，北军是但营。如果说在前一章统计的时候是先提到流便营，那是尊重传统上的长子，那么这一次则是先提到犹大营，则是尊重实际的长子。这每一个营当中的男丁总数又被做了一个小计，加在一起就等于全体男丁的总计。按照行军时的次序，犹大营将被当作第一队，流便营当作第二队，以法莲营第三队，而但营则殿后做第四队。如果说第一章到第二章讲的是全民的统计和安排，那么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是对于利未人的统计和安排。与统计全民时要20岁以上可打仗的男丁不同，统计利未人时是要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算。即使是这样，利未人的男丁总数也只有22000名，是所有各支派当中人数最少的。神在这时要求摩西统计出在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当中出生的头生子，并且把比利未人多的273个让每人各出半个舍克勒银子都赎出来。至此以色列人当中所有的头生子就都正当的属于耶和华了，要么是他们被一个利未人顶替，要么就是出钱赎出来了。以色列对神救他们出埃及所应当表示的基本的感恩在这件事上得以表现。在第四章神命令摩西给利未人安排工作的时候，按照利未的三个儿子格顺、歌侠和米拉利的后裔分成三个组，各自负责搬运会幕的一些物件。用简单点的话说，格顺的子孙负责软件，米拉利的子孙负责硬件，而歌侠的子孙负责圣件。所谓软件就是会幕的幔子、帐子、帘子等等，所谓硬件就是会幕的板子、柱子、座子等等。 所谓圣殿，就是至圣所里面的法柜，圣所里面的铺设陈设饼的桌子、灯台以及烧香的金坛。如果说前四章是数点民数，使以色列民各归各位，那么从第五到第十章就是如何使以色列全民成圣。第一步，在第五章到第六章是要洁净众民，首先是要洁净营地，一切污秽的事物都必须到营外去，然后是要洁净人际关系，凡是犯了罪亏欠人的都必须加五分之一赔偿，然后是要洁净夫妻关系，凡有怀疑妻子不贞的丈夫应该让神来做裁决，并且接受裁决的结果，除去互相的猜忌。最后，愿意把自己洁净归主的人，就是拿细耳人，神要求他们要在食物、外表和与人的交往三个方面做出禁戒，一个是不要喝酒，一个是不要剃头，还有不要碰死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并且在离俗的时候还要大量的奉献祭物，以表达自己对神的完全委身。拿细耳人的规矩给予不是利未人和祭司的一般以色列人一个特别离俗归神的机会。最后，在满足所有这些在生理、社会、家庭和属灵四个方面都得洁净的人，神就给予祝福。神叫亚伦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在洁净了众民之后，就开始圣化会幕。在会幕献礼的时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轮流献上了同样的礼物，都包含着一个银盘子，里面带着素祭，一个金鱼里面盛满了香，然后是做燔祭、赎罪祭和平安祭的祭物。在圣化会幕之后，神设立了他的工人以及神的话语传递的次序。首先是摩西，神与他直接交谈，然后是亚伦，他负责燃灯，也听摩西的话，然后是利未人，被从普通的犹太人当中分别出来，专门侍奉神，听从亚伦的调遣。最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守逾越节，就连暂时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也可以在一个月以后守。至此，以色列这支神的大军在地上已经被预备完备，听神吩咐。在第九到第十章中，神赐给以色列人云彩和银号作为号召他们启动的记号，然后在出埃及的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就是出埃及之后的第十一个月，他们从西乃山初次启动前行。行走的次序，第一队是犹大营，然后是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带着会幕的硬件和软件，然后是第二队流便营，后面是歌侠的子孙带着会幕的圣件，最后是以法莲营和但营。摩西邀请他的岳父与他同行，说将来耶和华以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以什么好处待你，这也应该是我们向一切还没有信神的人的邀请。最后圣经说，在全队的前面是约柜先行，耶和华的军队不是替神打仗，而是跟神打仗。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就到此结束，下一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从民数记里看见，以色列民在刚刚出埃及的时候是愿意顺服你的，而成为你的军队是要有秩序的。愿你让我们永远对基督有起初的爱，而且遵守他的命令，做他的精兵。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数记是因为数点以色列男丁数目的事件而得名的，整卷书大部分在讲旷野漂流。今天老师讲旷野漂流的历史， 人民数量的问题以及解答之后呢，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谈的是出埃及那一代信心的跌倒，还有期末反叛的景象，别错过喽。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愿神祝福你。